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 1%、海外 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 6% 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 0.25% 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 8.63% 至 15%， 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 3.5%， 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立志寻找最强的内容，用最强的话来告诉最强的你。姐妹，强强强！嗨，大家好，我是 Megan，
我是 Amber， Konnichiwa。
Konnichiwa， 日本好玩吗？
累啊，
累啊，
累，但好玩。而且我们这一次去日本的时候，很多韩国人欸，
哦，很多韩国人，
就韩国人跟我们一样过新年，但是我们之前我没有感觉到有这么多韩国人
哦。欸，你讲这我才想到，我今天看到一篇那个新闻说日本要力拼外国人一秒通关欸。
欸，真的蛮快的欸，
一秒通关欸。
因为呢，可是他应该是说关口，因为他现在会把它拆成两步骤，指纹跟拍照。你会先在一个很像那个医院会看到的，对对对对 对, 对，听就是一些小机器，
对，
然后你就拍好之后，然后再去排海关，
对。
所以你一进海关，咻咻，他根本没在看东西，我觉得他只是盖一个章而已。
之前还蛮繁琐的，就是还要按指纹，然后拿下眼镜，然后拍照，
对。
但因为他们说2025年大阪要办世界博览会。
哦，对
对，所以他们要力求最快速让大家通关，不然整个机场就会塞爆。
难怪，那我觉得他们已经有在试行，因为我们刚好今年去大阪，然后就是四处都看得到那个世界博览会的那个宣传，他们连水沟盖都已经换成那个世博的水沟盖，
其实蛮快，就明年了而已。
对啊，可我觉得蛮快的，真的蛮快的，
真的蛮快通关，是。
你这样讲，我就突然想到桃园机场的那个新的快速通关也超快的。
桃园机场？
对啊。
什么叫新的快速通关？
就是快速通关现在有个新的机器。
你说第二代嘛？
嗯，
可是第二代出很久啦。
但那个就是比第一代快很多欸。
你记得我们回来那一天，我们那个通关不是大爆排吗？
嗯，
因为它现在有一半是一代，一半是二代，然后一代好像你一定要注册开通才能用，然后二代是只要你是晶片护照都可以用
哦。
然后就很多人搞不清楚状况，反正就是都排
乱排
乱排一通，然后结果一代根本就不能用，因为一代就是要有注册，你没有注册就不行。然后所有人都在那边试试试试不过，以后又被叫出来一个一个用人工，
哭了。
我觉得他们没有哭，是排在他们后面的人才哭了吧。
就想说那我就去二代就好了，
整个搞超久。因为可是也没有人搞得懂一代跟二代差在哪里啊。
嗯，那有人搞得懂 U-Back 一代跟二代吗？
欸，我可以。
没有人不行，
我们，哦，没有人不行。是不是
Hello，
第一个他们车都长得不一样，
车长差不多。你刚刚得意的嘞，
不是？可是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一代变二代
哦。
等下我们现在今天是政令宣导嘛？
就
除非这个什么中华民国什么什么有海关来找我们业配
哦，
我们
再
帮他。
对，我们现在就保留这个秘密。
我就故意说。他就是乱花钱嘛。
我干嘛？你这样子人家才会来找你。他就想说封锁。
这叫什么不良网红封锁。
对，就是
劣迹网红封锁，
竟传达一些 假消息，
反政府言论封锁。
欸，这我突然想到那二代的机器其实长蛮漂亮的，
门比较高的那个是二代。
对对对，然后门上面直接有那个镜头的嘛。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我们这次去大阪的时候，大阪也开了一个新的 JR 站嘛，我忘记是哪一个地铁系统的，然后它的那个 BB 口就有一个超 fancy 的，就是很像黑镜里面的东西，它就是上面一个拱门这样子。
对，
然后它那个门蛮大的，然后左边就是进去右边出来这样，然后它上面就有蓝色的通道，它就是一个灯这样照下来，
你说像紫外线灯从你头上照下去那种感觉。
对，一边是蓝色的光，一边是红色的光。
它是从头上照？
对，然后底下就是地板上也会有箭头这样子。
哦，就整个很像打游戏的感觉。
对，很像那个跳舞机。
就是如果你头上有个光，底下有个光，在电影里面通常你人等下就会被传送到，
哦，
另外一个地方，对不对？
任意门啊。
对啊，应该要这样子。 你这样想，我想到像这种新发明啊，如果我问你说未来十年你觉得有什么有可能被发明的，我们应该是讲不出来吧，凭我们这种有限的智商。
我当然可以啊，
我讲不出来。你觉得未来十年有什么东西会被发明？
就是那个一级玩家那种啊，就大家都带一颗。
你说 AR、哦、
对啊，也不是啊，它就是你整个我们都不用再动了，我们就一直坐在那个一个按摩椅上面，
然后嘞，
然后我们就在虚拟的世界里面过生活。
不可能，十年，
十年我觉得好像可以耶、欸、
可是那个还是以游戏为基础，你如果不打游戏你要坐在那上面干嘛？
就像办公啊，像那个 Apple 出的那个东西，它现在已经有就是你可以直接好像在上班这样子。
对，
前面有键盘啊，然后滑鼠荧幕什么的，你都不用任何真正有实体的东西。
你觉得十年内人们已经会 highly adopt 这个东西？
我觉得至少工作上，就因为它只是把电脑搬成在虚拟世界。哎，电脑就是我们在用电脑的时候本来就已经是在虚拟世界的东西了、
哦、所以你觉得虚拟的东西可以更虚拟，数位的东西更虚拟？
没错。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以后再戴上那个 Vision Pro 以后，你就是打一个空气键盘？
对，现在就是打空气键盘了。所以我就觉得办公桌都不用了，不用买升降桌了，
都不用买设备了。
对，都不用买，
只要带那一台，
对，你家徒四壁。嘿，哇，突然间你有一个超赞的办公空间。可是我觉得这很仅限啦，就是你如果真的是像我这样的死上班族，就是坐在桌子前面打那个电脑的，
你的电脑就全部变成空气化这样子。
Yes、
啊、
对啊，我觉得搞不好不用十年、欸、
真的假的啦？
我觉得现在好像比较多都是因为设备很贵，
或是这个设备体验不佳。因为很多人说那个 Vision Pro 因为很重嘛，
很重哦。
对，然后爆发退货潮啊，就是大家都说因为太重、
哦、
对啊，
重成这样
就是好像戴不了多久、
嗯、
所以以后的人他不会有那个什么坐在电脑前坐太久的腰酸背痛，他只会有这个颈椎因为戴 Vision Pro 太重的问题。
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去美术馆看一个展，他是在说如果人体要变成一个超安全的进化版的话该变成怎么样。然后因为我们的颈椎很脆弱，
很脆弱，
头颅也很脆弱，
对，
所以他那个进化成很像那个，
你说进化成怎样？进化成你现在比的这个手势很像屌面人你知道什么是屌面人吗？
不知道。
就 MIB 星际战警里面不是有很多那种
什么？没有，它就会进化成一个，就是你的脖子超级粗，
脖子超级粗，
对，就基本上你就是看不出脖子跟这个下巴的
脸。就派大星，派大星，你现在比的就是派大星。
对，
或是奶昔大哥，
我们就会进化成派大星。
OK，
然后就这边超厚，后脑勺超厚，
后脑勺超厚，
对，然后脚超大，就是要避震什么的。
避震
就是你摔倒的时候，或者是你可能被车撞的时候，反正就变成一个超丑的人。我想说哇，那也是真的太安全了。那你如果变形，
变形，
你变形的话，
什么叫变形？
就是你我们现在人体要因为科技的进展变形的话，你最高可以接受到什么程度？但我们要想，
我不想变形啊，变什么形啊？
例如说，我们现在滑手机，它食指变超强。
我们现在不是已经说小指都会凹下去了吗？大家的小拇指，
什么叫凹下去？
哈？
凹什么？
你不知道小指凹下去？
凹去哪里？
等一下，因为 Amber 是个不滑手机的人，大家都知道，所以 Amber 她没有小指凹下去的症状，我觉得是很合理的。
什么是小指凹下去
？Oh my god！ 我现在就那个先那个麦克风外示范给 Amber 看。
那我知道了啦，那是因为现在的人呢，手机都拿很大，他拿的像一台 iPad 一样大，所以很重，小指才会凹下去。
所以如果今天为了科技因而生的话，我们的小指它就要变超粗。
No， 它要变成一个手机支架，所以它会变成一个 V 型的V 型的露在这边，
直接卡住，
直接卡住。你用什么？不用用那个，现在大家不是很爱在那个手机后面有一个圆圆的凸起物，
对，
让你好拿。不用，你的小指万能，直接卡住。
等一下，那如果这个人他很爱自拍，他就可以变成像安康鱼就是他头有没有
跟龙鱼的时间，
对对对，他就是一个往前然后他那个就可以吸盘粘住这个相机。
没有，你这样子没有根据。请问那个灯笼的部分是从原本的什么地方演化而来？头发？
额头啊？
额头？
对啊，
所以不行。
那不是啊，为什么你刚那个手指手机支架就可以？
因为手指就是本来就在那，它只是变形状而已啊。
额头也在这啊。
哦，这样子额头凸出来，
额头一直往前长，
每个都变 unicorn。
对， unicorn 加一个吸盘。
吸盘怎么出来的？我们甚至没有蹼，为什么有吸盘？
不是，你人就是这样，你要用到你就会发展，你就会演化嘛。
对，达尔文嘛。 OK， 我觉得这可能在100年后都不会发生。
都不会发生。
太难了，
毕竟人类现在都还是有智齿。
所以呢，
智齿是没有用的牙齿啊。那如果我们进化完全的 supposedly 智齿就应该要没有啦。哦，所以就表示这个演化是非常非常慢的。
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尾巴了、欸、
尾巴太久以前就没了。
从
什么夏商周就没了，
就没有
了。不要跟我讲尾巴
是不是
那个不知道几千年了。
啊，那我们慢慢等啊，
慢慢等，慢慢等我们的那个额头长出那个吸盘。
喜欢自拍的人们大家再忍一下，大概5000年之后就有了，
就可以自拍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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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欸、可是如果真的可以这样演化的话，我干嘛还要自拍啊？我就演化出这个，
你看不起自拍哦？
不是看不起自拍，我就演化出直接用脑海思维做图就好了。
你说 AI 哦，你 Sora，
哎、欸，好新哦，你跟上，你一回台湾就跟上 Sora 了。
什么？你要做图要怎样？你要拍照，你做什么图？
不是，
你要拍你自己吗？你做什么图？请帮我拍一个 Megan 的样子。
你的想象力很局限呢、欸，
很局限。
对啊，如果我今天我要拍一张我的照片给你，我跟阿华在玩水玩得很开心的照片跟你分享，我干嘛拍？我就想象。
那你干嘛去玩水？你就直接躺在床上就好了。
对对对，
我现在在吃米其林。
我就躺在床上，我就想象我跟好华玩水很开心，然后我就这个开始咏唱，咏唱一张图以后，我就直接用脑波传给你的脑波。我跟你讲都没有实体，
你当我霍金哦？我没有什么脑波传脑波，
都没有实体。
这个、哦、是蛮环保的，我觉得
非常环保啊。
但 就非常环保。你这零碳耶、欸、因为你也没有动。
对，可是我们讲的是科技加人类的演化才有办法。
这没有演化，这好像纯科技就可以。
哎、欸，不，这不用科技，因为是我的脑波产生的，这有什么科技成分？
不是你啊，你要把它这样传给我啊，
我用我的脑波传给你的脑波啊，
这怎么演化得出来？这个东西
演化不出来。
你是不是电影导演？现在是科幻电影。
你说这个技术会卡在我的脑波传不过去给你，
这不是显而易见吗？
对，好，那所以
这个问题还需要问一次。是我们下一个听友已经想说啊 ，Megan 已经疯了，彻底的疯了。
不是，那所以现在要被发明的就是脑波接收跟传递的那个器。
对
，OK，
对，就是以前怎么样？以前发明那个红外线。然后变蓝牙，
对，
然后变 AirDrop 什么的。现在哎，
脑波接收器
要开始了。那我这样脑袋会不会爆炸？要一直接别人的东西？
你可能就要像那个 iPhone， 你要那个头贴头的时候，才能传那个 AirDrop 一样。
然后我们还会这样，
这样。那你会轻微的这样颤动一下？
哎，这样突然间觉得好像蛮合理的。
对啊，有可能呢。
你看娜美人，
娜美人
他们也是这样子。
这种可能性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就称它为特异功能，只是我们怎么把这个特异功能跟 scale 出去。
OK，
因为我一定有脑波嘛、嗯、我一定有想法嘛，我只是需要那个接收器把它具象化，然后再把它编译成你的脑波。
你不要讲得这么有自信。好像这一切都已经规划好一样。
不是，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本来特异功能就是真实存在的嘛。你觉得特异功能存不存在？
当然不存在啊。
你觉得不存在？
不存在啊。
即便是那种很小的特异功能，就是可以吸汤匙这种，你也觉得不存在？
吸汤匙哦，这样子可能有，可是我就不会称它特异功能。
那你称它为什么？
就是特技
啊？为什么？它不用练呢、欸？
它不用练，
它就天生就可以吸汤匙。
那这就是它哦哦，特异功能，
特异功能嘛。只是你觉得这特异功能它无用嘛？
对啊，它这样吸带汤匙很方便。直接黏住，
它吸带汤匙很方便，而且它要吸带100只汤匙更方便。
它可以吸带，它可以黏100只吗？
全身都可以黏呢、啊。
那有特异功能？抱歉，
你觉得有特异功能吗？只是说有很强的特异功能的人可能比较少。
我不觉得有很强的，我觉得大家都是很正。哎、欸，
吸汤匙
醋鼻哦的这种，
如果他可以过目不忘算不算特异功能？
我就觉得是记性很好，
辞海哦，就是很大哦，很大的书。
你说他这样看三秒钟
一目十行过目不忘，
他是有 limit 的吗？
我觉得这跟吸汤匙一样，有些人可能有 limit 啊，像金世界的记录是可以吸85支啊那可能就是吸汤匙界里比较强的、哦、但可能有人只能吸5支，可是一般人是一支都不能吸。
OK，
对，
那可以称它为特异功能，
可以称它为特异功能吗？
可是因为刚刚那个过目不忘就是有点，我们也可以，但我们的过目不忘一个字过目不忘，
那就叫不叫过目不忘，
十个字过目不忘，
因为你忘掉的比 记住的多，所以那就不叫过目不忘，那叫过目忘
过目就忘，
对，所以其实是可以算是特异功能的嘛。
哎、欸，可以啊，
所以特异功能你看又有一个存在了嘛。
OK，
好，再来哦，闭气很久，
肺活量很大，
22分钟
为什么特异功能？特异功能是命吗？塞什么肺活量，这已经超出我的理解范围了。
我现在听起来你的观点是只要有人可以做得到，他强弱之分，你觉得强的就是特异功能？
对，
OK，
对，
但像那种隔空弯汤匙这个就是
根本
魔术。 OK OK， 好好好，理解。你刚听起来是就是很不相信有特异功能。
我就是半信半疑，
半信半疑。我介绍一个爱因斯坦认证的特异功能者给你。
OK，
爱因斯坦毋庸置疑是我们这个科学之父吧。
对，
智商没有180也是有280吧、
嗯、有，
所以你应该他讲的话是可以相信的，对不对？
我参考参考。
爱因斯坦曾经结交了一个好友，那这个好友呢名字叫梅辛，梅辛是一个犹太人，那他当时在17岁的时候就已经就是广为人知是一个特异功能人士，然后那天爱因斯坦就邀请这个梅辛到他的家里要做一个小实验、嗯、然后这时候呢爱因斯坦就用他的脑波，
怎么可能，
真的，他就在内心想了一个指令要梅辛去做，他就跟梅辛说要从他浴室里面的某一个抽屉里拿出一把铜的镊子、嗯、他还故意放了铁的跟铜的在那里面，他跟他说你要拿出铜的镊子，然后拿完以后冲过来拔掉我脸上的三根胡子。
就他妈的，这些都是脑波说的？
脑波，脑波爱因斯坦的脑波。
好生气。然后呢，
然后呢这个眉心呢就马上感受到这个指令，然后迅速的完成这个动作，所以爱因斯坦就想说 Oh my god， 这个人是超越科学，
我给这个故事0分。
爱因斯坦耶、欸、
这听起来就是超骗人的。
不是，他就是爱因斯坦，怎么会骗人呢？
他就是想要讲一个小玩笑。
然后梅辛离开爱因斯坦家的时候还跟爱因斯坦说，您会在1929年获得一项非常重要的奖项。
OK，
预言。然后就是那一年爱因斯坦就拿了诺贝尔奖。
好啦，那他就是算命先，
所以有先。等一下，你现在跟我荒谬
我就觉得他刚好说中而已。
爱因斯坦邀梅辛到他家，然后他都没有给他任何指令，他我好，我现在
突然间胡子被拔掉。
对呀、啊，怎么可能所以你看，
好啦，蛮酷的啦。
对啊，这可是人科学家认证的，
这是读心术。
读心术，对、嗯、但确实啦，我相信有非常多的那个特异功能应该都是假的。好，我们就讲一下我们的好邻居中国。他在那个1979年附近呢，其实有盛行一股就是特异功能热。
哦，有这种
特异功能热、啊、就是每一个人都在讲特异功能相关的、okay、1979年3月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唐宇的小孩子，他声称可以用耳朵识字，就是耳朵听字、
okay、
听字就对了。然后这时候呢，听到这个风声的四川医学院就赶去找这小孩子做了非常多测试，做了25次测试，里面发觉了19次他都偷看那个纸条
你说他一直这样斜眼看啊啊，这个小朋友
我真的是 Oh my god。
而且这也是蛮纳闷的，就是有一个小朋友自己声称说我耳朵识字，
对，
为什么医学院的人
会就相信了，对不对？
手到狂奔。
我跟你讲，就是特异功能热嘛，当年的4月一样哦，中科院的心理研究所也在北京发现了一个小孩，他可以用腋下识字，
又在偷看，
结果也是作弊。
OK，
不是，我只是觉得很奇怪的是说
这些医学院怎么了，
而且为什么都要用其他的器官识字
就 就是看小抄。
如果我要一个特异功能，我不会想一个这么龟的特异功能。
一下四字不行吗？我们想一下，它可以运用在什么很危急的场景？
没有啊，这特异功能
完全无聊哎、欸，
对，没有任何的价值哎、欸。
我觉得只有在学生时期的时候，例如说你想要看漫画，上课的时候，你好像在看老师，而且一直狂翻漫画这样子。
哦，我想到另一个，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爱念书的人、嗯、你是想要一个博学的人，你就可以 non-stop 的用你的腋下夹着一本书，然后一直念。
不是，他那个他不用翻开是不是？他是这样子夹住的吗？这样子吗？那耳朵直接这样贴住的吗？他真的用听的？
我不知道哎、欸。假设他们可以识字，我也很好奇他们可以穿越一本有100页，他那个字会不会打在一起？
会很难分辨、
啊、对，他怎么 scan 过去那个字啊？
RFID
我不真的不知道哎、欸，这真的太莫名其妙了。然后1982年又有一个人说他可以用鼻子识字，用闻的
哎、欸，但你刚刚这样一讲啊，如果他是这样一本书可以直接连翻都不用翻，我们刚刚太局限了，还说什么要摊开来，不用，他这样直接全部都好像在吸毒啊，全部已经看完书了，其实好像人不错，
好像也不错，可是好像就是也，
但我在想他这样吸一下，对，看完之后然后脑袋可能要转一个小时、
啊、对，
因为他要慢慢的
吸收嘛，
慢慢的看，慢慢的，
因为如果他吸一下他就看完，那他厉害的不是只是他可以用鼻子看，
还快转，
对，他可以马上 digest 完所有东西，
这就很像那个不是有些人看影片的时候就调2倍，
对，
我觉得如果是真的这样子的话蛮酷的，这功能蛮酷的，
对，因为它包含了他大脑的这个算力，
对，我觉得这种人蛮适合当一些就是研究行为的工作者，
对，但你刚刚有没有发觉我刚刚讲这个耳朵识字、腋下识字、然后鼻子识字，我觉得有一个类似的点，除了识字以外啦、嗯、他们识字的部位都离眼睛很近，
腋下没有啊，
腋下也有啊，我这样夹的时候我就这样瞄一眼，有没有，我这样一夹就瞄一眼，不然你要怎么，如好，我今天就问你啦，
你用背识字、啊、
对，你用背识字，用后脑勺识字，我看你怎么识，
看你怎么偷看，他就装那种很多那个反光镜这样子、
啊、这些什么什么医学院啦、啊、研究院，他就是没想到说你怎么刚好都用靠眼睛这么近的地方识字，
他们可能就是已经疯狂了，
对，
想说哦，特异功能我们赶快去找，
对、嗯、那其实中国其实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特异功能人士叫张宝胜，他曾经还是什么赌圣赌侠里面有一个特异功能者的原型，就是在
噔噔噔，
对，就是他、
okay、
噔噔噔噔噔噔，就是很多电影都在崇敬致意张宝胜这个人。
OK，
但是张宝胜这个人呢，他其实也被发觉他有一点作弊，因为张宝胜知名到就是政府官员都知道，所以他1988年的时候呢，他有一次要对国家安全部、国家科委、国防科、中宣部等政府单位进行公开表演的时候，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就带领了一大群的魔术师啊。
Okay.
当场要看他表演，准备要就是抓他的这个
哦、oh, 要剖析他，
要剖析
OK，
要直接拆穿他的这个特
异功能，奇怪呢，看表演要好好看还要这样子，
他就是想要就是整个就是拆穿啊、嗯、就
不相信啊，都是的都是的，
就跟你一样啊结果有一年张宝胜在北京电视台表演抖药片的时候就真的出包，你知道他那个抖药片表演是怎么表演吗？他就拿一罐药，嗯，然后呢他这是号称他可以空间突破、
okay.
就是你直接药都没有开，你就这样一直哔哔哔哔哔哔哔哔这样一直甩一直甩一直甩，然后药片就会直接从罐子掉出来，嗯哼、uh-huh. 就是可以让那个药片突破这个罐子的这个局限，
像这个我就会觉得是魔术表演，
魔术表演嘛，
对
对，他就是魔术表演嘛，所以他事先他就在身上藏了那个药片可是因为他那个药片是鱼油，因为他可能太紧张了啊，黏
出汗了
鱼油就融化了，
OK，
就黏整个掉不下来，全场看他出球，看他大冒汗，嗯，所以就被拆穿。
可是他就算成功掉落的话，大家也会看出来是从袖口这样叮叮咚咚吧？大家那么笨吗？
不是，那如果技法很快的话，就看不出来啊。
你说他手摇超快，跟那个饮料店的那个 shake 杯的机器一样。
啊、如果他摇，可以把那个鱼油穿孔，我觉得其实也是特异功能。我不管他怎么弄的。
这样蛮强的。
对，这样也可以，我不在乎那个瓶子有没有破。
OK，
他只要这样摇摇摇摇整个力道气功进去，
滴水穿石，
对，我觉得也可以。
OK OK，
他只要有办法让那个药片掉出来
就厉害，
就是特异功能，
但他就是出不来。
对，他如果是少林寺的武僧，他可能也有办法、
okay、
隔山打药片，我觉得都可以。等一下，气功你觉得是存在的吧？
气功到底是怎样？气功就是一些人在那边慢动作啊，慢动作播放、啊、
不是，那是太极拳。我是说如果气功有这个气然后力的这个传导，你觉得是存在的吗？
你说我这样嘿，然后是你后面的人跌倒。
对，
没有、欸、我觉得很好 笑，
好，那如果是气功我这样，我都没有碰到你、我这样嘿，中间也没有人、你跌倒，就波动拳啦，波动拳可不可以啦？Pokken 可不可以啦？
这个很像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就小时候的时候你会拿两支笔，然后就有一个十字架的形状这样叠着。
对，
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就会开始在那个上面打空气的结，然后就打很多次，打很多次，打完之后，然后就说好，你现在可以把上面那支笔拿起来了。
是，
然后你拿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哎，好难拿哦。
我没有玩过这个哎、欸，
没有吗？
这怎么可能拿不起来？
不是，你拿得起来，但是你如果先你直接叠上去直接拿起来的话，你就觉得哦好拿，可是你在那边打空气结的时候，打完之后你拿有一种好像被黏住的感觉。
我不相信。
我觉得波动拳就是有一种这种概念。
所以你觉得是一种催眠？
对，隔山打牛就是哈哈哈哈发生什么
事。那也可以是意象啊，就是如果你我这样对你推一掌你就往后倒，那我要是跟你催眠说我有隔山打牛，那站在你后面的阿华我这样推一拳他也会倒啊。他如果被我催眠的话、
哦、你是催眠阿华，
同时催眠你们两个，你不倒、哦、他倒。对，如果你认为这个是催眠的话，
我就觉得太多了，太多了，隔山打牛太多了，
又是强弱的问题吗？
对，太强了，
又是强弱的问题，
超出理解范围，
超出理解范围、好，所以气功这个不存在嘛，对不对？你觉得太强的气功不存在。
嗯，
但弱一点的可能可以存在。
对，
例如说这个胸口碎大石。
胸口碎大石
存在
哦，我觉得可以的。
你觉得这个存在？
对，
这也这可是这也是比较弱型的气功，
因为这有点像跆拳道那样哈碎瓦片
哦
的这种感觉、
就是、一个劲道，
没错，
劲道，它也是 hold 住一个核心的劲道。
对，可以想象，然后又比平常人多一些的存在。
OK， 存在。好，那这个卡车碾过去，碾过胸口，存在不存在？
我头，我胸口好痛，我不敢想象，不存在，不存在，太危险了，不存在，
不存在。好好，中国贵州有一名75岁的这个气功大师呢，他9岁就开始练这个武功啊、气功啊等等，所以他其实在中国各地就有巡回表演。然后他最长、最擅长的呢，其实就是卡车碾过去身体。
什么叫最擅长？他被碾很多次、哦、
他被碾非常多次。然后他那个表演是因为你卡车要碾过去身体，你还是要顺，所以他其实身上会披一个
轨道、
啊、身上会不会
轨
道？
不是披轨道啊，不是火车，抱歉抱歉，
是披一个木板。
木板、okay、
就是要让卡车有斜坡，可以缓缓的上去碾过它，再缓缓的下来。
我是胸口好痛、啊、
他会披这样一个木板小阶梯这样子呢。结果有一年他表演的时候，反正就因为那个木板啊没有放平，就是卡车没办法缓缓的上去、就卡车上去的时候那个木板就弹起来了，就不稳。
嗯，
然后最后卡车开过去以后，那个大师就在地上几十秒都没有动静。
OK，
然后他旁边的子弟兵就整个吓傻，然后去看。
嗯，
那个大师就说他完全毫发无伤，只是说就是哎、有被木板吓到，想说哎、今天的这个表演跟平常不一样。
很恐怖耶、
非常恐怖，
这种表演就是我不敢看的表演。
哦，那砖块敲头呢？
我也不要看那个
砖块敲头。你也不要看？
对，我就觉得好像有生命危险的东西我都不想看。
你都不想看？
因为我就觉得看好像有一点就是让他继续做这件事情
哦，
这件事情风险太高了，我就不敢看。
你是觉得风险太高？我是觉得说会不会就是看到他失败的那一次我会发疯。
一定会发疯啊，对，那个一定会有那个呢，创伤症候群呢。
好，那就另外一名中国的气功大师，他就是号称他的气功是铁头功，他可以一直把砖块这样一直打头，一直打头，一直打头。 这 YouTube 上面有影片哦。
我不看哦，
不看哦，
谢谢。
好好，大家不想看是不是？好，
不要看，不要看。
反正有两年前，他有一次在那个在河南的一个艺术中心的这个大广场表演给所有人看，他就是打一直打头，一直打头，很用力的打头，然后打了11次，那个砖块都没有破。
OK，
然后最后那个气
功大头破了，
头破了，
他真的头破，
对，他真的头破血流。但是我觉得他证明了气功的存在。
怎样？
因为你要想，一般人
防护罩是不
是，对，他怎么可能可以打11次啊？他打11次头才破，哎、欸，
可是他真的有让砖块碎过，
他有让砖块碎过啊？
我觉得很恐怖、欸，
就是那一次砖块没碎哦，然后他的头碎了。但是他也只是流血而已，不是那种整个碎掉的那一种。
我觉得不要做这个表演，
危险
啦，太恐怖了。
但是还是让我觉得说一定是有气功，不然怎么可能、
所以你觉得气功大师？
我觉得有，只是他强与弱、
OK。我连那个、我们之前园旅的时候，然后去看一个特技秀，里面其中一个环节骑重机的人
是
他们就要从舞台上，然后有一个轨道，然后他们就要骑上那个轨道，然后进一个超大的铁笼里面。
对，
然后那个铁笼是圆形的铁笼。
对，
然后就有4台重机骑进去。哦，
我知道，在里面这样互相绕，对不对？
我那时候真的很紧张，
就是马戏团表演啦，我也看过这种太阳马戏团也有，
很恐怖、欸，
对对对，会很害怕，
而且还是那种然后骑超爆快，然后他们有那种4台一起冲，或者是有1台在下面，然后其他3台在冲，或者是有人垂直冲，有人水平冲，我都整个要发疯，我就想说我不行了。
你是希望他们不要再做这些危险表演？
对，我觉得太危险了。
我是怕看到意外发生或者是失败哦，
因为对啊，这就是因为危险吧。
没有没有， 我觉得危险之外，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怕他们失败。
OK，
例如说我之前去吃一个夏威夷铁板烧
怎样，
所以我之前有讲过
啊，有啊，全部的要一起点餐的，
全部一起点餐，然后就是那个师傅会一直拿他的铁铲，然后像那个打乒乓球一样打那个鸡蛋嘛。
对，
欸，我都很怕他失败，欸，
可是那种我就不怕，
那种我
因为那个失败怎么样啊？就蛋砸掉，很好笑。我之前就看那个一个影片，然后就是这样，师傅铁板烧师傅的嘿咔，然后就直接打爆炸。我想说哇，太精彩了！像这种我就觉得失败特别赞，
太久了，
太赞了，
一级棒的是，
一级棒的是，
一级棒的是。
对，可是就是那种危险的东西，我就我很害怕。
你很害怕？
对，
我好像会失败的我都不敢看。
那你比我更多都不敢看，
欸，可是我的不是因为危险，我是觉得 我怕他们就是
你说那个场面你不知道怎么处理，
对，那个场面很尬，我没有办法处理。我不敢，
消化不了。
对对，我消化不了
okay,
那个情绪。
OK， 你是想到这个失败之后的所有？
对对，我想到那个人失败，然后他的那个失败的情绪，然后他要怎么面对这一切，
然后整个观众暴动。
对对对，我就是啊，就是很
不知所措。
对，太多了，五味杂陈，我没办法。
那个也是啊。
好了，那最后来问你啦，刚刚讲那么多特异功能，你最想要什么？
刚刚那些吗？我都不想要。哎，
你都不想要？
刚刚那些的话，我觉得好。我们刚刚有讲到的，各位听友，是我们刚刚有讲到的，哦。
对，不要给我发明，没有发明。
刚刚有讲到的，我觉得最赞的就是，我如果有一本书是合着的，我想咻吸一下，马上看完，我觉得那是最赞的。
那我想要一目十行，然后过目不忘。我觉得你那样秀息一下有什么屁用啊，你又不记得。
我要记得那些东西干嘛？我就只是要享受这个作品而已啊。你要记得干嘛？
我记可以 很多地方用啊，我就是考试100分啊。
你现在几岁还要考什么试？
我不是，欸，我搞不好现在去考一个什么学士后中医，我就要秀，
那你考过了你要怎么当医生？
我还是要上班，好累哦。那有没有可以不用上班的？
有啊，你就去那个啊，被卡车碾。
春晚表演？没有，我去春晚表演，一目十行。
那，这样一年上班一次？
一年上班一次
好像行啦，行啦。
我再度刮起这个华人界的特异功能热。
但我觉得以现在的世道哈，一目十行大家没人会理你，欸，就大家想说哦是哦，可是我那个影片只有30个字。
对，哦是哦，可是 OpenAI 它可以帮我读。欸，
对啊，就说我根本不想要读。
天哪，好，
你不行了，
好不珍贵哦，特异功能在这世代
很不珍贵啊，因为根本没有人会去看这么多字。
真的耶， 欸，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可以带一个现代的发明回到古代，而且那个东西还能用哦，你要带什么？
还能用，所以插电的东西都不行。
Yeah， 除非你还要发明电，太累了。
我要带一个那种就是用动力发声的那种播放器，然后跟一张专辑，我就会变成一个超酷的人。
什么意思啊？
因为以前又没有录音，以前你要听音乐你又怎么听？以前甚至根本没有乐器，我就变哇哇，我就带了一个贝多芬交响乐回去。
OK， 所以你要带音乐。
对，很酷吧。
我看一出剧，他就是有一个人他是穿越回古代，然后他就是带了一些东西跟发明了一些东西，嗯，然后我觉得确实是比较合理的。例如说他发明了玻璃，嗯，因为玻璃比较能够靠古代的技术就被发明出来。哦，他就没办法带电跟电相关的。
那古代多古？是那个已知用火的古吗？
没有啦，就是可能清朝。哦，我现在放眼望去，我们家里的东西好像都需要电耶。欸，
对啊，
所以如果不用电的好像真的没什么酷东西耶。欸，
因为清朝已经是文明社会了，所以我们现在跟他们的差别就是科技而已。嗯，那科技最多，对，都会最多需要的能源都是电。清朝人有没有电风扇？
电风扇要电呢，
有那个这样压压压压压的那种电风扇。
什么压压压压的电风扇啊？
就是你用手这样压，然后这样哼压一下，哼，
什么鬼
啊？你没看过那种电风扇啊？
重点是我想清朝应该不会很热啦，现在是因为暖化才那么热。
或是压那种哼，然后就手电筒，你有看过那种吗？
哈，
就是它就是用你的那个转动的那个动力，然后去让灯泡发亮。哎，欸，
哦，你就像那个就是踩脚踏车然后让灯发亮一样。
对对对 对，啊，可清朝应该有灯。算了啦，清朝太近
太近了
啦。我就跟你说你的题目错，要以知用火那种。
那也太古代了吧。那我带刀就好了，搞什么东西啊。好了，清朝人你们什么都不缺啦，你们不缺现代人的发明啦，可恶。
对啊，你看他们不需要科技，他们也是活得好好的。
他们也不需要超能力啦，我们现在也不需要啊，都被科技取代了。你看气功你也不要，超能力你也不要，
都不要啦，
跟清朝人一样，我们什么都不缺了啦。
好，大家知足一点啊，
知足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年，知足常乐。
好突然间的结尾。知足常乐啦。
好啦，今年开工就送给大家四个字，知足常乐啦。
OK，
好啦，我知道大家开工这几天都非常的痛苦，希望就是大家无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忘掉工作，想一想要带什么到清朝去。
对啦，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刚想破头。欸，
都想不到。欸，
这两些超烂的。
对，你们无聊的时候就想一下这个题目，应该可以想蛮久的。
就是你有什么可以跟清朝人炫耀的
benefit 清朝人的。
对，然后哎，你没有，哎，我给你。
对，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也可以到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找我们聊天。我是 Megan，
我是 Amber，
下下周见，
拜拜，
拜拜。